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发推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不帮忙。中国的《环球时报》批评川普的指责是迎合美国一些人士不负责任的情绪。川普星期一发推文说，朝鲜不会成功制造出能打到美国的核武器。他还说，中国利用完全一边倒的贸易从美国获得大量财富，但是在朝鲜问题上却不帮忙，太合算了。川普关于朝鲜核武器的推文显然是针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天发表的讲话，说朝鲜已经接近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中国的《环球时报》评说，平壤的核项目加剧了美国国内一些人的焦虑，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负全责，而不从美国自身找问题。《环球时报》还说，川普的推特是对这种不负责任情绪的迎合。中国是朝鲜的主要盟友，虽然北京谴责了朝鲜的核试验，但批评人士说，中国没有尽最大的力量向朝鲜施加经济压力。前香港特首郑印泉涉嫌贪污腐败案1月3号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审。郑印泉被指控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和收受利益罪，包括他涉嫌在担任特首期间接受商人提供的免费装修服务，而当时政府正在审批这位商人担任主要股东的数码电台营业执照。曾荫权卸任后被廉政公署起诉，成为香港被起诉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他在去年12月的预审中对有关指控作出不认罪的申辩。这个案件的审判预计将持续20天。美国第115届国会1月3号上任，这届国会两院共和党都占据多数。再过两个星期，川普宣誓就任总统后，共和党将全面掌控行政、立法权力。共和党领导人承诺，在头100天里将推行重大改革措施，改变政府在美国人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选民让共和党人入住白宫，掌控国会。他们期待的是国会采取行动，尽快就川普在竞选时的移民政策、改善经济、创造就业的承诺采取行动。国会在川普宣誓就职之前，将针对是否推翻奥巴马医保进行投票。参议院的工作重点包括尽快就川普任命的高级官员举行听证。一些提名人会受到两党议员的严格审视，比如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被提名担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的本卡森缺乏政府经验。被提名担任能源部长的前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曾说过他要解散能源部。川普预计会迅速填补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空缺，可能会形成美国三权都由保守派控制的局面。韩国总统朴槿惠拒绝就弹劾案审判作证。星期二，朴槿惠拒绝就他涉嫌腐败的弹劾案审判作证，迫使宪法法庭推迟案件的口头申辩。朴槿惠拒绝作证后，由9个法官组成的法庭要求他星期四作证。朴槿惠的一些现任和前任助手预定要在星期四作证。法庭表示不能强迫朴槿惠出席听证。根据法律，如果他第二次拒绝，那么法庭就可以在没有他出席的情况下继续审理。朴槿惠的律师说，他星期四也不准备出庭，而且可能在整个的弹劾案件中都不会作证。叙利亚反政府力量说，他们要终止有关本月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和平谈判的协商，因为他们说政府军一再违反停火协议。主要由温和派反政府力量组成的联盟叙利亚自由军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他们在叙利亚全国遵守了停火，但是叙利亚政府及其盟友并没有停止袭击，频繁的严重违反停火协议。反政府力量说，叙利亚政府军的任何进攻都是违反停火，他们认为停火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一下吧。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聊聊在跨国企业中如何应对不同的文化，看看如何表达毫无概念，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本能。
Yeah, I went through major culture shock when I first went to China. People kept asking me about my salary. I mean, we almost never ask someone about that in the West.
Yeah, money is an acceptable topic in daily conversation among some Asian cultures. It took me a good 2 years to get used to American customs as well. First of all, hugging! Americans love to hug, but it kind of creeps me out.
Okay, we will run out of time for the show if we keep talking about this. Why don't we start our class first, and then we will discuss some more cultural differences later in the show.
好主意，同学们，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stinct. Instinct is spelled I-N-S-T-I-N-C-T. Instinct.
Instinct 是本能、直觉的意思。
Survival instinct
生存本能。
Animal instinct
动物本能。
The offer was too good to be true. My instincts told me it must be a scam.
这事儿简直好的令人难以置信。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定是个骗局。龙卷风来袭前，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妈妈毅然决定不让孩子藏在衣橱里，开车出去避难。结果呢，幸免于难，回来时房子已被夷为平地。
Her maternal instincts saved her kids and herself.
她的母性直觉救了孩子的命，也救了她自己的命。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stinct, instinct, instinct.
I gotta say, sometimes your instincts are the best thing you can rely on.
I mean, you're a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so your gut feeling about a person is usually right. But for me, it's a different story.
Well, that's why we're friends. I can always help you out for a small fee.
Ah, I was wondering when the real Yang Lin was going to come out.
Actually, there's only one rule to judging characters. When something seems too good to be true, it must be fake or a scam. It applies to both things and people.
Yeah, I guess. I just have a very trusting personality. I always choose to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and trust everybody.
Okay, okay. Let's stop this overflow of self-esteem. 我们赶快从吹牛大王这逃走，接着来听美国习惯用语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大家肯定都听过鸟叫，英语里形容鸟叫的象声词是
tweet, T-W-E-E-T, tweet。
你知道吗？现在有个网站叫做
Twitter,
可以用电脑或是手机在上面发送字数不超过140个字的短信。我也是最近才从年轻同事那里知道这个网站的，但还是不知道具体要怎么操作。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习惯用语恰恰可以用来形容这种情况，那就是
Not know beans about. Beans is spelled B-E-A-N-S. Not know beans about.
说一个人 not know beans about 一件事情，意思就是对一件事情一无所知，毫无概念。就拿我来说吧，如果你让我上网 tweet 你，那我简直就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
I do not know beans about it.
奥巴马夫妇入主白宫后，第一夫人米歇尔多次成为头版新闻。就在前不久，她在白宫开垦了一个菜园子。让我们听听下面这篇报道是怎么说的。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recently started a vegetable garden at the White House.It's a reflection of the many gardens that are sprouting up in backyards across the country. Even Americans who don't know beans about farming are trying it. Soon enough, these absolute beginners are enjoying their own delicious and healthy produce.
报道说，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最近在白宫开了个菜园。眼下，这样的菜园子在全美各地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就连对种植一窍不通的美国人也跃跃欲试。 没过多久，这些初次务农的人就能够尝到自己种出来的可口健康的水果和蔬菜了。
我和老公就是从去年开始种菜的，去年第一次尝试。
We did not know beans about it.
所以只种了西红柿、黄瓜和韭菜，结果大丰收。你还别说，自己种的菜味道就是不一样，又有利于环保，绝对是一举两得。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recently started a vegetable garden at the White House. It's a reflection of the many gardens that are sprouting up in backyards across the country. Even Americans who don't know beans about farming are trying it. Soon enough, these absolute beginners are enjoying their own delicious and healthy produce.
常听人说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真是这样吗？听听下面这个例子，你就会得出答案。
When Brenda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Jack, she was intimidated by his knowledge. When it came to his field, astrophysics, she frankly didn't know beans. But over several dates, she fell in love with his enthusiasm for galaxies and electromagnetism. It's amazing how much she understands now.
这个人说，布兰达第一次经人介绍跟杰克认识的时候，杰克的博学多才让他有些无地自容。对于杰克研究的天文物理学，布兰达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是几次约会下来，他就被杰克对宇宙和电磁的热情折服了。现在他懂得越来越多，简直不可思议。
有趣的是 ，not know beans 的另外一种说法是 not know Jack。因此，在上面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说，对于天文物理学
，Brenda doesn't know Jack。
这里面的 Jack 指的就不是 Jack 这个人了。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When Brenda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Jack, she was intimidated by his knowledge. When it came to his field, astrophysics, she frankly didn't know beans.But over several dates, she fell in love with his enthusiasm for galaxies and electromagnetism. It's amazing how much she understands now.
大家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说 beans 豆子呢？或许恰恰是因为豆子小，微不足道吧。这个习惯用语早在19世纪早期就已经出现，一直沿用到今天。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odern technology has been developing so fast. I remember just a year ago when my friends introduced me to WeChat. No one knew beans about it, but today.Everyone in China is using it.
That's true. All this modern technology makes the world a smaller pla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are everywhere.
True, but it's also a big challenge to understand how all these different cultures interact in the business world and in your daily lif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go through some tips about how to interact with your custom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Jim 和 Emily 是一家跨国公司从中国聘用的新雇员。公司人事部的 Paul 对他们进行文化差异的培训。
Hello and good morning. I'm Paul Higgins and I've been asked to help prep all of you for your new positions.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Well, let's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shall we? Each of you will be traveling to business meetings, attending fairs and exhibitions, as well as receiving clients from abroad. It's therefore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make a good impression.Let's start with how to greet people.
Paul 自我介绍以后，马上展开培训。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Paul 说的
To prep someone for his or her new position.
指的是就职以前的培训。作为跨国公司雇员，要经常出去开会、参展、接待外国客户，因此给别人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It's important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Yes, Emily.
Why do some Europeans kiss each other when they say hello? I've even seen men kiss each other.
Yes, in some places in Europe, such as France, people do give each other a light kiss on the cheek. It's considered friendly and is not sexual in any way.
But Americans wouldn't do that, would they?
No, it's highly unlikely that an American would offer a kiss.
欧洲人见面喜欢在脸颊上蜻蜓点水地亲一下。
A light kiss on the cheek.
那美国人呢？ Paul 说。
It's highly unlikely that an American would offer a kiss.
就是说，美国人几乎绝对不可能这样做。
But Americans seem to like to hug each other frequently.
That's true.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to hug. But usually it's people who have met before and perhaps haven't seen each other in a while that might hug. At a first meeting, a hug would be very unlikely.
Hugs kind of creep me out. I don't really like to be touched by strangers.
美国人似乎很喜欢拥抱。Paul 解释说，其实只有很久不见的熟人才会彼此拥抱。初次见面一般不会。Emily 说她不喜欢陌生人碰她。
Hugs kind of creep me out.
拥抱让她浑身不自在。
Fair enough. I'd say hugging is not usually appropriat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Some people are a bit overly friendly. But if the person initiates it, I'd recommend you grit your teeth and go along with it. Otherwise, people might think you are rude.
So...The same rule would apply to getting a kiss from a European. If they initiate it, just go along and be friendly, right?
Yes. As the saying goes,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In other words, follow the local customs.
Paul 也承认拥抱并不适合商业场合，但有些人确实会 over-friendly, 过分友好。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员工
To grit your teeth and go along with it.
咬咬牙，硬着头皮去硬核。
Grit is spelled G-R-I-T.
常言说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要入乡随俗。
Paula 说，欧洲人呢喜欢 a light kiss on the cheek， 见面时行亲吻礼，而美国人呢则更喜欢 hug， 拥抱。他说，有些人确实 over friendly， 过于热情。但是如果在商业场合 ，you have to grit your teeth and go along with it， 得咬咬牙，硬着头皮去迎合。
Yep,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没错，入乡随俗。So, Mike, what was the biggest culture shock you encountered when you were in China?
That would have to be how Chinese girls behave around each other. You know, Chinese girls like to walk hand in hand or feed each other food. In America, girls would never, ever do that unless they were a couple.So, that always confused me, until a friend set me straight.
没错没错，这倒是真的。而且啊，东西方文化中还有很多谈话的禁忌呢，也是不同的。我们接着来听 Paula 是怎么说的。
礼节美语。
Jim 和 Emily 是一家跨国公司从中国聘用的新雇员。公司人事部的 Paul 对他们进行文化差异的培训。Emily 说
I know that we will be expected to chat and make small talks with our customers, but I'm worried I'm going to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There are a couple of topics that are considered no-nos in Western culture. It's best to avoid discussions on politics, religion, and money.
Why is religion a sensitive topic?
聊天 to chat, 也可以说 to make small talk. Emily 担心跟客户聊天的时候会
To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意思是说话不得体，讲错话。Paul 说，在西方文化中，确实有一些话题是
No-nos.
最好不要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宗教和金钱。宗教为什么是敏感话题呢？
Well, there are a lot of religions, and each one thinks very differently. Overall, it's an area that could cause trouble, so it's best to stay away from it.
When I visited Italy last year, I noticed a sign at the church asking people to remove their hats. Why is this necessary?
In some religious centers, it's considered impolite to wear hats. Many Western people also think you should remove your hat when dining or in a more formal setting.
Paul 解释说，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如果话不投机，就很容易出问题。
So it's best to stay away from it.
所以最好远离这个话题。Jim 问 为什么意大利有的教堂要大家摘掉帽子。Paul解释说，某些宗教认为戴帽子很不礼貌。
It's considered impolite to wear hats.
而且在西方，正式场合和饭局一般都要把帽子摘下来。
You said money is off limits as well. Can you explain?
In some parts of Asia, discussing salary amounts or how much you paid for something is an acceptable conversation topic. But in the West, people get very uncomfortable when discussing money.
That makes sense. Money can be a tricky subject.
金钱也是 off limits. 禁区。在亚洲某些地方，工资收入可以是聊天的话题，但是在西方，问别人赚多少钱往往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所以说
Money can be a tricky subject.
Okay, a couple more important points. In some Asian societies, when you meet someone and you notice they have put on weight, you might say, hey, you've gained weight. But in the West, it's almost never appropriate to comment on someone's appearance.
But why? It's not a criticism, it's just an observation.
In the West, it is viewed as a criticism. So don't comment on age or weight.
I think it's best to simply say, you look well.
Yes, that would be perfect. Thank you all for your attention, and we will meet again next week.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见面千万别说你发福了。
That's a no-no.
西方人几乎从来不讨论别人的外表，还有年龄。
Don't comment on age or weight.
一定要记住哦。
Emily 担心跟客户聊天的时候会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意思是说话不得体。 Paula 说，在聊天的时候不要涉及宗教、金钱和政治， It's best to stay away from it。 而且 don't comment on age or weight， 不要评价别人的外表还有年龄。 But Mike， I always comment when you gain any weight。
Yeah。Now you know, it's considered very inappropriate in Western society.
But it's common to comment on other people's appearance in China, like, you seem to have put on a little bit of weight recently, Mike.
You little...
it's culture difference, so you can't blame it on me. 好了，同学们，我们接着来听下面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unner-up, runner-up.Runner is spelled R-U-N-N-E-R, runner, and up, U-P, up, runner-up.
Runner-up, 比赛里的第二名。
Jason came in as the runner-up in the 200-meter hurdles.
Jason 在200米跨栏中名列第二。在美国国家地理小蜜蜂比赛中
12-year-old Southwick Karnick got all five questions right in his one-on-one duel with the runner-up to clinch the title.
十二岁的卡尔尼克在跟亚军的一对一对决中，五道问题全部答对，赢得冠军头衔。
American Idol Season 12 runner-up Cree Harrison says that she has no regrets about her time on the show.
美国偶像第十二季亚军克里·哈里森说，参加这个节目的全过程，他没有一丝遗憾。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unner-up, runner-up, runner-up.
I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you and me, you're always the runner-up.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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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Hold on, Yonglin. Remember that time when we had the president of the show election and you just ignored the results because you lost? I still have the evidence. I think someone's number is up.
Oh,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idiom. Somebody's number is up. Let's check it out firs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6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在美国，一到星期五，很多公司里的员工都会轮流带多纳圈到办公室跟同事们分享。我们办公室也不例外。老实说，我本人并不喜欢多纳圈，太甜。而且离我家最近的一家多纳圈专卖店开车20分钟才能到，很不方便。你猜明天轮到谁带多纳圈？没错，又轮到我了。这倒让我想起一个有趣的习惯用语，叫做
Somebody's number is up. Number is spelled N-U-M-B-E-R. Somebody's number is up.
Somebody's number is up.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气数已尽，要倒霉了。就好比我虽然自己并不喜欢吃多纳圈，而且又要绕道去买，但是轮到我了，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说
My number is up。
不过跟下面例子里这些人相比，我恐怕还算是幸运的。我们一起听下面这段话。
We knew to expect another round of layoffs, so I had a bad feeling when my coworker got called in to meet with the boss. Sure enough, his number was up. He and five other associates were given 1 hour to clean out their desks and turn in their office IDs. I'm just lucky I still have my position.
这个人说，我们都知道还要裁一批人，所以我的同事被老板叫去谈话，我就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果不其然，轮到他倒霉了。他和另外五个人被要求在一个小时内整理好自己的东西，交还工作证件。我的运气还不错，至今还有工作。
现在经济不景气，谁都可能会丢饭碗。我的一个朋友就很担心，她老公如果在3个月之内找不到新工作的话
Their number will be up.
他们就要惨了。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e knew to expect another round of layoffs, so I had a bad feeling when my coworker got called in to meet with the boss. Sure enough, his number was up. He and five other associates were given 1 hour to clean out their desks and turn in their office IDs.I'm just lucky I still have my position.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倒霉。比如说我的邻居 Judy Allen 就刚刚当选连任了市议员。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段政治评论。
Judy Allen's re-election to the city council confirms that her number isn't up yet.It's true that she may have made some political enemies in her first term, but the majority of voters still felt she did a good job. And what they want now is to see her build on her success.
这个人说 ,Judy Allen 当选连任市议员说明她的政治生涯还没有走到尽头。不错，她在第一个任期内确实树了一些政敌，但是大多数选民还是觉得她干得不错。他们希望他能在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我的另外一个邻居可就没这么走运了。他儿子开车回家的路上跟一个醉酒开车的人撞上。按我邻居的话说，现在马路上这么多危险驾驶的司机。
You never know when your number will be up.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倒霉。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Judy Allen's re-election to the city council confirms that her number isn't up yet. It's true that she may have made some political enemies in her first term, but the majority of voters still felt she did a good job. And what they want now is to see her build on her success.
大家也许会问，这个习惯用语是怎么来的呢？根据我的研究，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19世纪早期出现的。Number 当时指的可能是没中的彩票上的数字。也有人说 ，number 是指任何可以用来辨别某个人身份的数字。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o, I guess there's no point in competing with me when you're not even in the same league.
Well, let's be friendly coworkers, you know, just be friendly one time.
All right, 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And I'm always the winner.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发推，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不帮忙。中国的《环球时报》批评川普的指责是迎合美国一些人士不负责任的情绪。川普星期一发推文说，朝鲜不会成功制造出能打到美国的核武器。他还说，中国利用完全一边倒的贸易从美国获得大量财富，但是在朝鲜问题上却不帮忙，太合算了。川普关于朝鲜核武器的推文显然是针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天发表的讲话，说朝鲜已经接近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中国的《环球时报》批评说，平壤的核项目加剧了美国国内一些人的焦虑，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负全责，而不从美国自身找问题。环球时报还说，川普的推特是对这种不负责任情绪的迎合。前香港特首曾荫权涉嫌贪污腐败案，1月3号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审。曾荫权被指控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和收受利益罪，包括他涉嫌在担任特首期间接受商人提供的免费装修服务，而当时政府正在审批这位商人担任主要股东的数码电台营业执照。曾荫权卸任后被廉政公署起诉，成为香港被起诉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他在去年12月的预审中对有关指控作出不认罪的申辩。这个案件的审判预计将持续20天。美国第115届国会1月3号上任，这届国会两院共和党都占据多数。再过两个星期，川普宣誓就任总统后，共和党将全面掌控行政立法权力。共和党领导人承诺，在头100天里将推行重大改革措施，改变政府在美国人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选民让共和党人入住白宫，掌控国会。他们期待的是国会尽快就川普在竞选时的移民政策、改善经济、创造就业的承诺采取行动。国会在川普宣誓就日前，针对是否推翻奥巴马医保进行投票。参议院的工作重点包括尽快就川普任命的高级官员举行听证。一些提名人会受到两党议员的严格审视，比如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被提名担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的本·卡森缺乏政府经验。被提名担任能源部长的前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曾经说过他要解散能源部。川普预计将会迅速填补最高法院大法官空缺，可能会形成美国三权都由保守派控制的局面。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二拒绝就他涉嫌腐败的弹劾案审判作证，迫使宪法法庭推迟案件口头申辩。朴槿惠拒绝作证后，由9个法官组成的法庭要求他星期四作证。朴槿惠的一些现任和前任助手预定要在星期四作证。法庭表示不能强迫朴槿惠出席听证。根据法律，如果他第二次拒绝，那么法庭就可以在没有他出席情况下继续审理。朴槿惠的律师说，他星期四也不准备出庭，而且可能在整个弹劾案审理中都不会作证。宪法法庭的审判将决定朴槿惠是否下台或重新执政。如果法庭裁定正式解除朴槿惠的职务，就要在60天内举行总统选举。上个月反对党控制的国会投票弹劾朴槿惠，她被指控与闺蜜崔顺实合谋从企业捞取金钱等好处，并且让崔顺实干预政府事务。叙利亚反政府力量说，他们要终止有关本月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和平谈判的协商，因为他们说政府军一再违反停火协议。主要由温和派反政府力量组成的联盟叙利亚自由军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他们在叙利亚全国遵守了停火，但是叙利亚政府及其盟友并没有停止袭击，频繁地严重违反停火协议。反政府力量说，叙利亚政府军的任何进攻都违反停火，他们认为停火已经成了一纸空文。斡旋和平谈判的俄罗斯与土耳其还没有回应反政府力量的声明发表。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率领编队经宫古海峡，穿过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展开远洋训练，绕台湾半圈之后进入南中国海，在局势错综复杂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展示武力。军事观察人士表示，提供远程打击能力是航空母舰最重要的使命之一，而辽宁舰以航母战斗群的形式游弋西太平洋海域，是中国军队全球作战水平大幅提升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媒体则渲染大国扬威，称太平洋不由美国独霸，中国航母编队震撼亮相。一些网上军迷呢更是扬眉吐气，狂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那么中国为什么快速提升军力，加紧研发包括航母和新一代战机在内的高端武器装备？辽宁号航母编队高调亮相对地区安全局势有什么影响？预计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相关国家又会做出什么反应呢？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在纽约啊，现在呢我们以前是跟何先生做 Skype， 现在何先生再次光临我们的这个演播室，何先生欢迎您。那么在北京呢是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张先生好。
你好张先生你好新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毫不掩饰它在军备扩张方面的成就，官方媒体呢极力渲染军力的提升，电视屏幕上几乎每天都有军演和武器研发的这样一消息。那么联想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年献词中所说，中国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谁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中国人民绝不答应。那么我们如果把航母编队高调亮相放在这个背景下考虑，那么北京这样做要释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何先生，我请您先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想主要是想释放一个，就是中国的崛起不是和平崛起，是武力的崛起。在这个意义来讲，也是符合它的逻辑的，因为不存在一个和平的崛起，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制的国家，它必须通过武力赋予一等，就是它政权的合法性，比如说捍卫领土完整、捍卫海洋权益，这个从字面来讲没有问题。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有主权的国家都是让这么一等宣誓，但是什么是主权，什么是海洋权益，怎么去鉴定它？那么江泽民时期把这个领土割让给俄罗斯，那是不是捍卫版权这个主权呢？中国现在在这个版图上的一些所谓的西藏的这个地理啊，这个土地其实根本就不是在中国的实际广泛范围之内，那你是不是捍卫了这个主权呢？那么国际海洋法是这个国际海洋法应该有的规范，然后你是不遵守国际规范，那也到你是捍卫这个国家这个海洋法的主权吗？中国整个是一个逻辑混乱的一个国家，但是他利用了这种暴力的一等宣誓，鼓励了很多脑子不清楚的人，或者是缺乏基本上价值观的一个人。比如说刚才你前面讲了什么这个侵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但是现在伤害中华民族最大的不是美国，不是日本，不是台湾，是中国共产党在伤害啊！虽近你都不诛我，你虽远还必诛。我不知道这个逻辑是在哪里来的，因为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最重要的是维护一个民族的尊严，维护一个民族的文化，而且要保持一个这个民族的基本权利，这是最重要的逻辑关系，最重要的基础。哎，这个基础不要，哎，维护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南海主权，而且南海主权具有极大的国际争议性，而且国际海洋法已经赋予了 这个主权界定的这个这个确定，中国反而不去遵守它。你要挑战什么？你要挑战国际秩序？好，那好吧，那国际秩序，那你就看你的军力有多大，对吧？那就看你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人民或者是你中国的政府有没有做好一个准备来进行一场准备竞赛，要重新让中国纳入到世界的这个冷战的范畴，你有没有做好这样的一种准备？
好的，那么我们来听听北京张先生的意见。北京中国啊，中国当局他真是要向外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北京要武力崛起吗？
我觉得主要是做给川普和这个小英这个看的，就是因为毕竟呢，现在川普在打这个台湾牌，那么这个而且呢，下一步川普怎么来这个对付中国呢？中国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又不能够示弱。那么我想可能够炫耀一下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硬件，我们现在有多少舰只，多少这个也有了航母，也有了编队，是吧？我们可以这个游弋一下，然后呢让这个全世界看一看。但是呢，我觉得这种呢主要是从表演上来讲是有意义的，就是啊，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可以造成一定的政治解读，是中国还是强硬的。但是这个强硬的背后，其实呢，这个中美之间的军力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以前我做节目的时候谈到这个，我说我读到一些资料，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综合的军力大概只有这个美国的30%几，不到40%。那么至于海军的军力大概在15%以上吧，只有陆军的军力可能是旗鼓相当。那么在这个太空领域，这个差距就更大，可能也就是5%左右。所以现在按照这个美国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防空区域的半径啊，现在据说是6000公里，那也就是说可以覆盖中国的全境。那它以这个防空区域，那你的这个航母肯定没有，恐怕连它的半径的一半都没有。所以呢，我觉得中美之间，就是你虽然去游弋西太平洋也没事儿，你就去游弋吧。但是呢，我觉得离打仗，和美国来拼一拼，这个我觉得还差距还很远。
好，
如果真想拼的话，我觉得就是加速了历史进程，它也就是说会，真想打一仗的话，有可能引发中国内部的一系列的骨牌效应。因为本来川普上台，可能在经济上就会引发骨牌效应。如果你在激化这个事态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骨牌效应，恐怕是现在的中共最高当局无法承受的。
好的，
谢谢。
好，张先生不看好北京的武力崛起。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一些听众观众网民他们也持同样的观点这位叫自由报名的网民呢，他说大陆在南海派遣一艘没有实际作战能力的报废战舰，是为了耀武扬威呢，还是要为了给自己壮胆呢？一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民呢，他发来这样的问题，他说福泽谕吉呢有一句名言，说英国要有万艘商船，要有10万海员，培养海员也不能没有学问，学者商人也要多，法律也要完备，恰好能够适应千艘英国军舰的需要，所以才能拥有千艘军舰。如果没有适当的配合，虽有力气也不能发挥作用。而后北洋水师和日本帝国海军北洋水师和日本帝国海军呢，在作战时候呢，遭遇了惨败。那么，结合今日话题，这位风林火山先生呢，他请教张立凡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那个，我以前讲过多次，就是实际上，我们一讲甲午战争，肯定有一个五毛同志出来跟我吵架。今天还没遇到。那么，这个其实就是。 本来这个中国的北洋水师啊，在亚洲也是排第一的。那么这个后来当然日本的这个舰队这个建立起来以后跟他旗鼓相当，但是呢这个从硬件上其实两支舰队是差不多。
嗯，
那但是这个北洋水师的腐败不是一般的腐败，所以呢最后北洋水师之败造成了什么？造成了中国国内一系列的这个重大的变革，也就是说大清朝的这个覆灭就是从戊战败开始的，然后才有了戊戌变法，才有了这个所谓预备立宪，最后立宪没成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这个大清朝的下坡路就跟这个甲午战争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是不是说我们今天还会重蹈这个覆辙，当然按民族主义的观点，按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正能量的观点，这肯定不会。我们必胜啊，你们老美必败。这个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脑子要清楚，要知道，要懂得常识啊，要有基本的这个逻辑和理性的判断，你究竟有没有力量打这一场仗。如果没有力量打这一场仗，我觉得还不如坐下来这个大家这个谈一谈，互有退让啊，达成一种妥协。这个呢可能是最明智的做法。
好的，
但是呢可能有时候都会，上次我记得和平先生就讲，往往是做那个最差的选择。
嗯，好的，
对啊，谢谢。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等候在线上的电话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意见。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二位嘉宾好。首先我觉得你们这个话题说的有点大，既不是大国扬威，也不是穷兵黩武。我们这个中国既然在俄罗斯搞了一艘破的航母改造成辽宁号，这怎么说得开出去溜达溜达吧，至少说也得训练训练吧。这个我认为，这个如果要说上升到政治角度上，只能是威胁一下蔡英文，因为他要独立，他要搞台独嘛。另外呢，我想问一问这张立凡先生和和平先生，就是说我上个月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当然是在海峡论坛上，当时我说如果台湾独立，中国政府可以去打台湾。可是那个当时有个嘉宾，当然咱不就说他不点他名，他就说你这人怎么要中国人打中国人呢？我想请问二位嘉宾，如果台湾独立了，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吗？我们对台湾人他还是骨肉同胞吗？我们是不是要惩罚他？只要谁搞独立，我们是要就要把他消灭掉。这样如果台湾独立了，他我认为台湾人就不是中国人了。我不知道我的观点对不对啊？
好，
请二位嘉宾给回答一下。
谢谢王先生。
Okay。
那我请何先生您要回答一下。
全世界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就是出现的国家越来越多。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独立出来的。那么独立是伤害一个民族的感情，独立也会伤害一个国家的元气，所以很多的国家都不愿意走向独立，很多的国家都是阻止这个独立。但是当矛盾冲突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么人们选择独立有时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说，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即使统一和独立都不应该是我们现代的文明社会人应该追求的这个目标，而是说通过什么方式独立，是和平的还是武力的。不管是哪一等统一或者是哪一等独立，只要是武力的肯定是最糟糕的，只要是和平的我认为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这就看就是说我们用什么方式去产生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政权。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是希望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强大的中国，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了解了一点点基本上政治文明的人，我更希望这样一等强大，这样一种统一首先就应该建立在一个对人权的基本尊重和人民有选择政权的权利。如果这个权利都没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一个中国只会有更大的灾难，对于中国大陆人来讲是一个灾难，对于台湾来讲是更大的灾难，关键看你什么样的方式。
好的，我们来继续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中国在敏感地区啊高调展示武力，这无疑呢会引起相关国家的疑虑和担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久前访问夏威夷的时候就提醒美国要关注中国的军力扩张。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回答辽宁号航母编队游弋西太平洋问题的时候也表示，美国承认中国有合法的海域使用权，同样的权利适用于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分析人士就认为，在美国这种说法呢，是在显示自信。那么在显示自信的背后呢，美国无疑也在密切关注中国的举动，预计中国的做法会给地区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以及台湾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何先生，您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就是台湾来讲感觉的威胁是最大的，因为台湾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日本，不至于来自于别的国家的侵略，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中国大陆啊，会不会武力解决台湾的问题。我觉得台湾的蔡英文当局是跟以前的李登辉时期甚至跟陈水扁时期都很大的不同啊，他们是非常谨慎的看待这个两岸的关系，所以虽然蔡英文没有公开提出承认这个九二共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九二共识本来就不是个什么东西，它既不是两岸的一个签订的条约，也不是各国政府已经达成的一个什么标准，而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但是呢，蔡英文是非常谨慎的看待两岸关系，他并没有使用很刺激的语言去刺激中国大陆，但是中国大陆是采取了各种方式性的在欺负这个台湾，但是蔡英文呢要尽量回避在中美之间的博弈和日本和中国的博弈过程中间，台湾要成为被筹码或者是被成为炮灰，所以他们非常谨慎和担忧。那么东南亚很多国家，有很多国家虽然是民主国家，虽然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经济能力，但是呢他们更希望呢跟打向中国经济发展的这艘大船，所以有的人可能会做出妥协，但是主要的国家比如说像美国，比如说日本，他们会和会利用中国的这一次的这个武力的表现，那更进一步就刺激他们的军事的同盟，才能来强化他们的军力的合作。这样的话，就给中国一个更强烈的信号。也就是说，我本来是想显示出我的武力，显示出我的力量，结果呢引起这个地区的更强烈的这个反弹。哎，这种反弹的结果，中国要不要继续下去？你是虚张声势一下就走了，犹豫一下就走了，再回到北海去，还是长期驻扎在南海，而且经常去玩这些游戏，然后呢，去大家去玩一场准备竞赛，所以也就是我前面讲的，中国如果准备好了，大家就开始进行一场冷战结束以后的信心冷战。
好的，那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首先要明白一个，就刚才那个这个观众提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台湾会不会独立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啊，中华民国是1912年就成立了，但是呢，这个中共曾经两次独立，一次独立就是中共搞了一个，在江西搞了一个国中之国，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的情况就是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样就开启了这个两个中国的这个概念。所以呢，这个我也上次也讲到，就是1949年起草共同纲领，本来这个方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结果因为毛泽东闹点私心吧，把这个简称中华民国就给去掉了。所以你要说独立，其实可能是中共先搞了独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民族自觉，这个是联合国的这个宣言和宪章，和这些国际这个通行的这个国际关系准则所承认的东西。那也就是说，殖民地国家的这个殖民地地区的这个民族，他们有权做出的选择。从这个概念上来讲，所以他台独的逻辑，是因为他原来是日本的这个殖民地。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有权独立，有权不跟原来的这个母国发生关系。那香港的港独，他的这个独立的逻辑也是这么来的，所以他原来是英国殖民地。所以呢，这种选择权啊，实际上是一种国际公认的一种规则。当然这个我现在说这样说，我并不是说我赞成台湾独立或者我赞成香港独立，但是呢他们确实有他们的逻辑存在。 当然从日本的角度来讲，他可能更希望台湾独立。为什么呢？他认为本来你就是我的殖民地，现在我管不了你了，你也别回中国，而且你最好帮我能够牵制住中国。当美国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跟日本还是不一样，美国可能更多的要考虑一个世界性的全局，而不仅仅是亚洲的地缘政治。所以呢，可能美国不会像日本那样明显的暴露美国的这个利益上的企图，但是呢，美国肯定希望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实际上我觉得最大的危险在于可能中共，以这个台独为借口，然后来首先突破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现状，也就是南京军区的那位这个退役的中将所说的什么，这个在2020年就必有一战，然后呢多长时间和多少个小时就解决问题。其实这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我看到2020年，中国也未必有实力，就是在台湾海峡做这么一拼。
好的，
而且这个拼的后果恐怕也不像他所想的那么理想。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说北京啊，它快速的提升军力，显然引起了邻国和国际社会的这个疑虑和担忧。就像何先生刚才讲的那样，会引起军备竞赛，军备竞赛。但是中国却不这样认为，中国认为呢，发展包括航母编队和新一代战机在内的这个高端军备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是身份和地位所需要的这个大国重器。那么两位嘉宾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目前确实需要投入巨资来研发高科技的这个军事装备吗？何先生，
这一点程度上我是同意的。事实上，中国的军事装备随着它经济实力的增强，随着它对外的这个发展力量的这个增强，它确实是在高速的增长。中国的包括的太空方面的发展，包括中国的海军、空军，包括中国现在的陆军的这个改建，实际上确实是超过外界的这个想象。外界即使有时候也没有给它完全低估。那么美国的智库也好，这个欧洲的智库也好，亚洲的很多智库也好，也给予了中国的军力发展很高的一些评价，甚至我都有时候觉得听中国不好意思，其实中国没有发展到那么一点程度。但是呢，这种高估的背后，实际上呢，大家是更多的是担忧。这种担忧主要的问题是你中国还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体制？这种体制是原来谁都冷战的结束，大家认为了这个世界的军事对抗就结束了。但是中国是你又有经济实力，你又有军力的高速发展，然后你还又是一种政治的这样一种制度，这样一种价值观，这么一种混乱的国际逻辑。那么这样的话，对于世界来讲，当然是一种极大的威胁，极大的威胁。但是现在就是美国出了一个总统，这个总统至少在这方面他的脑子是非常清醒的。那么他清醒现在已经向北京打出了第一拳，那么北京要不要接这一拳？从目前来看没有接，只是表示一下。因为他现在的这个航空母舰，不管他是飞天也好或者怎么样好，他去西太平洋也好，去进行基本上的这个操练，这都是一种非常低水平的，或者说是一种常规行为。也就是说，美国为什么说你这是一种正常行为？因为你还不真正造成真正的威慑的力量。但是问题是，这个逻辑还要不要继续玩下去？如果你继续玩下去，就像我前面讲的，也就是冷战结束以后，这个新的一波冷战又要开始。这个冷战的开始，中国要不要玩这个逻辑关系？中国是利用了国际的和平环境，中国也宣扬自己是通过和平崛起，这样的话，这是获得了几十年的机遇，使它经济有一种高速增长。但是如果你要玩这个武力的逻辑，那你这个原来的逻辑就不存在了。不存在的话，你中国要继续玩不玩下去，那么你的肌肉要不要表现出来？你的男儿有多少人真正能站出来？那这个我们谁也不知道，因为也许它是重复了一次甲午战争，也许是几次甲午战争，甚至比甲午战争还要严重。也许一个新的中国，一个新的以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的这么一个中国，可能通过这种战争又崛起来了。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